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们今天会尝试下午，我们会早一点结束，四点开始有祷告聚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分享多少，因为时间很紧凑，所以，我们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先有第一次的尝试，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还是有两堂，不过呢，中间休息的时间就相对来说就只能够你喝水跟上洗手间的时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休息。那么看看神，会不会带领我们这样子去聚会，去做怜悯。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十二节，然后二十二节到末了，一到十二，二十二到末了，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来念，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撒尔人的愿，要习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自壳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用拔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或在他旁边突然有人死了，以致耽误了他离俗的，
他要在
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次做赎罪祭，一次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当献钱的日子要归土壤，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仰望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圣洁的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把会幕的蓝图启示给我们的神，从天下降下玛纳给我们的神，在五祭中显出你全备救赎计划的神，感谢你，感谢你恩待我们，能够继续在今天下午来查考你的话， 愿意主你在拿细耳人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感谢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是来到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是拿细耳人。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听过拿细耳人的请举手啊，一半的弟兄姊妹听过了，感谢主。拿细耳人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启示，今天我们就接着这段经文来认识关于拿细耳人属灵的教训。那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帮助弟兄姊妹知道现在我们是在民数记的哪一段。民数记在基本上是说以色列人要从西乃山预备出发过旷野去到约旦河东。在离开西乃山之前有十章的时间是神要预备以色列民出去走这数天的旷野路，所以他用了十章的时间去记载。前面的四章记载了第一章数算军队，就表示这个数天的道路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二章跟我们说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为营，就跟我们说这个征战得胜的原则就是以基督以会幕来做他们一切的中心。第三章就跟我们说也是一个属点，属点一岁以上的利未人，就跟说以利未人代替所有的长子，这个就是跟我们说我们要得胜，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第四章跟我也是另一个属点，是属点什么30岁到50岁之间的中年男士，这些利未人的中年男士代表了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是我们打胜仗的一个必须的。是，好，我们就到了上周，我们交通到第五章。第五章特别是交通到在他们要出去打仗之前，神要教导以色列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特别是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生活要圣洁，如果不圣洁的话，就是以前不圣洁就是长了大麻风，摸了死尸犯了淫乱这些等等。如果他不圣洁呢，他们就要出营，那个是个人的。然后还有团体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过一个教会圣洁的生活，整个教会这个就是要说到数千计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到在有一个犯淫乱的事情，这个说到婚姻的圣洁。为什么要这样子启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打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打仗，我们是跟天中执政的掌权的打仗，我们要得胜，我们要以靠着主的恩典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今天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六章他突然间说了一个很特别的启示，就是拿细耳人。那为什么要说拿细耳人呢？什么是拿细耳人呢？那拿细耳人是一些特别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神的人所以拿细耳人为什么会在第五章之后启示，是因为神要我们看这个知道要打赢这属灵的征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查考了这一句经文之后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我们不只要懂得知道什么是拿细耳人，我们希望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做拿细耳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希望明年的今天我们的头发就会长得长长的属灵的头发等一下我们去看哪些人有几个很奇怪的要求，对于我现代的人来说这些要求是奇怪的，不过神既然有这样子要求就肯定有他的意思我们的神不会无端端的教我们做一些要求。 好，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拿西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中文版的圣经其实已经跟我们说了，拿西尔我这个版本说是归主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其实在它的字根是跟离俗，比如说在二节里面有说离俗，这个要离俗归耶和华，离俗这个的字根，或者是第八节他一切离俗的日子要归耶和华为圣，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归为圣。他们的这些字根呢，就都跟拿西尔人的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拿西尔。所以基本上拿西尔的意思，他字面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那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拿西尔人呢？
有。
谁？参孙是哪些人？撒母耳是哪些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是有哪些人，不过哪些人出现的次数不多，其实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没大多，没有很多人愿意去做哪些人。好，那么我们知道有参孙，有撒母耳，所以在这对于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哪些人就是告诉我们神要得到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在新约里来说，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把我们奉献自己给神。哪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想想，在以色列人当中，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在暗营、在步行、在会幕里服侍，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选择说，哦，我生出来我要选择做祭司，我要在会幕里面献祭，然后另一个人，哦，我要做各辖族的支派的，我想去刚那个金灯台，没有，根本没有任何的选择的余地。他生出来是什么族就是什么族的，他生出来不是这个亚伦家族的，就永远没有可能做祭司。然后生出来不是利未人的，永远不可能碰任何圣殿里的东西，不能靠近圣殿。所以其他的十二个民族他们就很纳闷，他生出来他们呢，他们看啊，利未人这么好啊，跟围绕着会幕能够生活，能够服侍神啊，祭司啊多么好啊，能够天天在会幕里奉献啊，可是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最小的十二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怎么服侍神呢？或者说我是以法莲支派的，我是西面支派的，我门都没有，没有办法啊。神就很怜悯以色列人。其实神是在哪些人这件事上是启示了神的心意。哪些人基本上就是说，不管你生出来是什么人、什么家族，或者说在今天来说，不管你生出来是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亚洲人，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颜色，不管你说的是什么语言，你是有钱人、乡下来的，不管你是谁，弟兄或者是姊妹，男的女的，只要你蒙恩得救了，你是以色列人啊，就是新约里面就是说你是基督徒。那在以色列人当中，不管是什么十二支派，哪一个支派都可以做拿西尔人，就算是女生也可以，因为之前数点的全部都是男生。那女生就想，哎呀，我只能生孩子，生了孩子还不洁净四十天我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又不能服侍神，又不能靠近圣殿，怎么办那他们可以做哪些人？所以圣经里说哪些人是无论男的女的都能做，无论老的少的都能做，他没有年龄限数。即使有，即使你三十岁之前能不能够在圣殿服侍？不能。二十五岁的时候实习，哪些人没有这个限数的？ 没有。撒母耳小小就做拿西尔人，三孙生出来就是拿西尔人啊，没有。他老了60岁了，利未人可不可以刚抬这个这些金灯台啊，陈世饼的桌子？不行了，他说，神说只有30到50岁最强壮的时候。可是哪些人不是？哪些人如果你愿意80岁都可以做哪些人？所以年长的弟兄们跟姊妹们不要灰心，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都可以做哪些人，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都可以做哪些人，不管你多年轻，好像保罗这个安慰提摩太说，不要让你小看你年轻。这句话一直停留在我的脑袋里，因为去年我们做了这个儿童夏令营之后，不要让你看见 不要让你看见你年轻，这个歌一直停留在我们这里。真的，不管你是大的小的，什么背景，你都能够成为拿西尔人。所以这里说，在律法里面，其实只有男生才能够服侍神。可是神的心意不是停留在男生身上，神是要女生也能够服侍神。所以在拿西尔人这件事就显出了神的这个心意。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男生跟女生是平等的，有平等的这个价值。可是在神安排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的次序是有不同的职分，有男生弟兄有弟兄的职分，姊妹有姊妹的职分。神在家中在教会里都是安排做弟兄的做属灵的带领，做姊妹的去做一个好帮手好助手啊。可是在神眼中的价值，姊妹跟弟兄是一样价值的。那这里可以从哪些人这里这件事我们就看见，神看见这个姊妹们也希望能够服侍神，可是他们没门。那神说好，你可以做那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读书信，新约书信，你读保罗书信，他说弟兄们，你要想是男弟兄和女弟兄，你要把姊妹也加上去。比如说罗马书12:1是叫我们奉献的，他是怎么的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姊妹读了，哇，太好了，只是弟兄去献祭我就不用了。不是不是，弟兄姊妹，弟兄圣经里新约的圣经里说弟兄们，他常常包括姊妹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基本上就是说弟兄姊妹们，因为哪些人是可以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好，哪些人呢，跟利未人跟祭司很大不一样的，就是利未人跟祭司生出来他们就是那个家族的，他就是要服侍神的，他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可是哪些人呢，没有人生出来，就是没有一个拿西尔的家族，就是所有生出来的12支派，他们神没有说便雅悯支派是拿西尔人，或者是以法莲支派，没有，就是说没有，神没有规定以色列人要做拿西尔人，他不是强迫的，不是强逼的，是完全是自愿性的。你如果要分别为圣给神，你就可以分别为圣，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为什么有人愿意要做哪些人？等一下我们说的这些这个三个主要的条件，然后不，我们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愿意做哪些人呢？哪些人好玩吗？因为他不能剪头发哦。哪一个姊妹你出生到现在没剪过头发？他不能喝酒，不能喝葡萄汁的东西，葡萄做的东西。葡萄在以色列里面是主要的土产，是很 是让他们能够享受吃跟喝的一个食物。所以为什么有人愿意做哪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愿意做哪些人。他们看见了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所启示的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他们在这些祭献祭的启示里面看见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他们看见他们被以色列他们被耶和华神拯救出埃及。他们看见当天使来杀长子的时候，他们能够逃过这个击杀。他们曾经遇见有天使保护他们离开埃及人的追杀。他们曾经看见红海从中间分开两半。他们曾经经历过玛纳从天上降下来。他们看见云柱正火柱带领他们。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拯救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爱，所以有人愿意要奉献。神就要找这种人，这种人。所以不是强逼的，是自愿的。自愿是因为看见神对他们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的追求其实也是一样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聚会，你周五晚上坐在这，你除了上午去来听到，下午还要继续留下来，是强逼的呢还是自愿的？感谢主。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呢，还是你真正的要追求救你的主？你是要给弟兄姐妹看我多么的追求呢，还是你真的是渴慕我想更多的认识那救我出埃及的主？为什么？你是自愿的呢，还是被逼的？是做给人看的呢，还是你真的想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哪些人不是强迫的？没有人强迫谁做哪些人，完全是自愿的。新约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的追求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你去追求他。你不要想以为你追求他能够让你得救，能够称义，能够上天堂。你也不要想你因着能够做给别人看你来追求，不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追求神只有一个原因，神是喜悦的，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当他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就觉得这一些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追求神、服侍神、认识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现在我们要去看哪些人的条件，他有三个条件。其实这个三个条件呢，是神说你要做哪些人呢？是这样的，哪些人是自愿的。不过如果你说你要的话呢，你要做哪些人呢？神说好，你要做的话你要守这三个条件，至少你还可以加多一点，不过至少有三个。所以这个条件呢有奇妙，就是不是强逼的。不过你做自愿的话，当你自愿要跟随神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我的要求，明白吗弟兄姊妹？你来追求是来跟随主追求主是完全是自愿的。不过当你要追求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对我们要有要求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些要求。第一个就是关于酒的事情。他说清酒跟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葡萄鲜葡萄干葡萄 总是有葡萄这两个出现的任何的食物都不能碰。这个好像对于有一些人容易，有一些人可能难。喜欢喝红酒的人就觉得哇，我要牺牲，不能喝红酒。喜欢吃葡萄的可能也要牺牲。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选择，可是以前在以色列，他们喝的饮品，主要的饮品之一就是葡萄汁、葡萄酒，他们吃的很主要的食物是葡萄。当然这些葡萄是很珍贵的，不是不像现在可以在超市买这么便宜啊。所以这个葡萄在圣经里面其实是迦南美地丰富的这个产资产，是好东西，好东西能够让你喜乐，能够享受神的丰富，葡萄是好的。在传道书十章十几节这里记载，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他说酒能使人快活啊，这个是能享受的东西。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圣经里第一个神迹是做什么吗？约翰告诉我们所说的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啊。那么那些人说，还跟那个管婚宴的说，你不能把最好的酒藏在最后了啊，应该一开始就拿给我们喝。其实酒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他们结婚的时候，婚礼的当然是喜乐，是享受喜乐，庆祝的时候是一个喜乐。那么做哪些人呢？就要放弃这些享受。他说清酒浓酒都不行，浓酒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呢？浓酒会使人醉嘛，所以不行啊。我们知道圣经里第一次发生喝醉酒出事的就是谁？挪亚。挪亚出了方舟，他在基督里了，在方舟了，可是一出了方舟种了一个葡萄园之后喝醉了，喝得脱光光躺在地上，结果弄到他的家族有极大的难处。那个是浓酒，浓酒使人喝醉。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不要醉酒啊，我们能明白，不要醉酒，不要喝浓酒。他说清酒也不行，葡萄干也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行啊。关于葡萄的啊，其实这些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要求的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让我们放弃好的。不是说葡萄不好，不是说酒不好，他是说要放弃好的，为了要得到上好的。你愿不愿意放弃好的而去得到上好的呢？
愿意。
愿意，感谢主。我好像听到今天有很多哪些人就要许愿，这个是一个特许的愿，特许的愿。许愿之后你还记得 你记得这个愿是自愿的。不过你要记得利未记二十七章是怎么结束的，可能忘记了弟兄姊妹。特许的愿，回去看一下特许的愿。你许愿呢，神就要让你守的。等一下他会说你守不了做什么事情啊。下面好，这好，你想想他们生出来十二支派想服侍神，想或者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能做利未人，没门，怎么样可以做哪些人？如果你仔细读哪些人的要求啊，他们的要求是比利未人还高，甚至比祭司的要求还高啊。好，然后我们去看一个祭司能不能喝酒。祭司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有些人点头，有些人摇头。我们刚刚读了利未记，你还记得吗？利未记不是有一件事情，拿达亚比户献燔火吗？被火杀了吗？之后神说 那几件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分别什么是圣洁不圣洁的。然后他说什么，你们服侍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就是利未记十章献燔火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利未人他说十章九节，你和你的儿子进到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喝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个酒就 变成毒药，就死亡。那利未人的要求呢，那是个利未人不多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还可能还有亚伦可能还有孙子。不过怎么样，他们的要求是服侍，就是他们穿起祭司的袍的时候他们就不可以喝酒了，可是出了那个会幕他们就变成平常便服了，就可以享受了。可是哪些人呢？不行。哪些人没有下班的时候？哪些人是二十四小时七天的？任何的时候不行。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说的这个句话的经意，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有人拿起一个红酒两百年的粪土，拿一个新买的葡萄粪土，看作万事当为粪土，为着什么？上好的。什么是上好的呢？基督。为的要得着基督。为了要得着基督，基督就是那上好的。要么我们选择好的，要么我们选择上好的。好的不是不好啊，因为好的就是好的，好的可以享受，可是你失去的是极大的损失。这个就是喝不可喝清酒浓酒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好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其实能供应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我们的事业、家产、房子、车子、孩童的学习、朋友，这些都是好的，你可以去要。可是如果任何的一样东西拦阻我们得到那上好的，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你愿不愿意放弃这个好的而为了得到这上好的呢？
愿意。
今天太多愿意了，感谢主，感谢主。主就是要我们有这个心愿，愿意。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交通第二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不剪头发。他说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要留发留长长了。不剪头发，这个是跟祭司的要求类似。祭司能不能祭司们呢、祭司们他们的要求在利未记二十一章有说到。祭司们，你还记得利未记前面说到以色列人的圣洁要求，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说到利未人的要求，谁能煮饭给神吃，记得吗？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不可以剃光头，不过呢祭司是可以修理他们的头发的，就是神说你不要剃光头，不要剃你的胡须，不过呢你可以头发长了乱了你可以去修剪。 那个在利未记二十一章没有详细的说，不过以西结书四十四章有跟我们说，所以就是祭司们呢是可以修理头发的啊。当我们的头发长了，如果不去修理了，我这个头发呢，如果不修理呢，它就好像榴莲，它长一点了就很难看，所以我时不时就要去修理、修剪。所以这个是祭司。利未人行不行呢？利未人不能剪头发，不是利未人啊，拿西尔人。所以有太多拿西尔人呢，很多理发店要关门，因为不能剪头发。我不知道这个要求难不难，对你弟兄姊妹难不难？对于弟兄，如果不剪头发，几个月可能会长一点，再久一点呢，可能就变成很长了，可是女生呢的样子。女生不剪头发行不行？我不知道女生多久剪头发一次，不过也应该几个月剪一次吧。女生其实留长头发，圣经里说是一个格林多前书是一个荣耀啊，也是一个遮盖。所以女生很多留长头发是好的，可是这里不是说你留长头发时不时去理发店剪剪剪得好好看，不是。他是说你不能剪头发，头发长得长长乱乱的都也不能剪，你知道这个不大一样，你知道吗？你跟你几个月去理发店弄做几小时弄得好漂亮不一样了，这个说你不能剪头发。就是说呢，做哪些人呢就会头发长长，而且可能还会乱乱的。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剪就是了。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坚持到底，
坚持
不要放弃。
在保罗说男生不应该留长头发，男生在新约里面应该不应该留长头发，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生若留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啊。所以其实留长头发呢是一种羞辱，特别是你不剪头发，就是头发乱乱的，就是你没有这个一个漂亮的外貌，就是它很乱的头发。所以就是做哪些人就要去愿意为了主去不剪头发，就是为了主而甘心的羞辱。
为了主甘心受羞辱，
对，在新约里面，当我们愿意做哪些人分别为圣的时候，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将会为着主的名而受苦，被羞辱。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逆造各样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刚才说愿意的弟兄姊妹，做哪些人，就是我们愿意为着主而我们自己吃亏，愿意为了神的家我们自己吃亏，愿意为了神的名见证主我们自己吃亏羞辱。这个就是主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就是一粒，若死了就长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个麦子怎么能长出许多的子粒来呢？它需要先死。这个长头发长到乱乱的，就好像跟你说我们是为着主受辱，我们要死去。同一句话下面他说，要我们落在地上死了，就长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主继续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主的门徒彼得跟约翰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不是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就有人把他抓在监牢里面。当他们被抓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有人那些工会去拿了去打他们，打了他们呢，然后就吩咐他们，你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把他们叫他们，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就离开工会。这个是使徒行传第5章41节。那么在圣经里就记载，他们离开工会的那个心情，彼得的心情，他刚刚被人打了，为着主，然后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喜乐，心里欢喜，算是配的这个名受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为着主的名受辱，被文回报，为了主的名愿意死，好让生能够在别人的身上显出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死在我身上发动，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要求，就是为了主愿意羞辱。还有第三件事，就是什么要求呢？不可接近死尸。这个又跟那个祭司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是比祭司的要求还要高。祭司能不能 接近死尸呢？祭司谁要求？为亲人可以，为亲人可以。其实祭司是不可以接近死尸的，就是死的东西。因为祭司，你知道为什么祭司，神对祭司的要求他比以色列人，或者比利未人高，比以色列人更高，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人，因为是他们是要进入到圣殿里面服侍神，因为他们是最靠近施恩宝座的人，他们越靠近神，神就要越高的圣洁的要求。神就是这样，所以祭司的要求是他们不能见死尸。不过如果是家人的话，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啊，弟兄姊妹的话，神说你可以去为他们办丧礼。大祭司就不行，大祭司就算是亲人也不能为他办丧礼，就不能接近死尸。哪些人呢？哪些人什么死尸，什么死的东西都不能见，不能碰。所以他们比祭司的要求还高。哇，你想想，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200万人，祭司只有几个人是祭司，他的要求是很高的。神说如果你想做哪些人，你的要求比祭司还高。所以祭司不能接触死尸的原因，也是哪些人为什么不能接触死尸的原因。祭司要进到圣殿去敬拜神，要献祭。哪些人他们虽然不能就进圣殿敬拜神，这个献祭，可是神是叫他们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 所以他们在灵里他们就献祭，灵里就敬拜，他们没有实际的这个身体人去，可是他们是给神的，他们是分别出来的。其实什么是利未人呢？利未人其实就是分别出来的人，神的工作其实就是一批一批的分别出来，所以以拿细尔人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他们不能接近死亡，因为拿细尔人是要亲近神靠近神的人。那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要做拿细尔人，新约的拿细尔人，我们也不能碰 死亡的东西。什么是死亡的东西呢？死亡的东西就是任何把我们带离远离神的东西啊，就是其实最在特别是属肉体的东西就是死亡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属圣灵的，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顺从肉体就是死啊。最近我们读罗马书八章这个真理，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八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叫做拿细尔人，我们就不要碰死亡的东西，我们要顺从圣灵，不要顺从肉体。当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碰了死亡的东西，不单只是我们变成不洁净，而且我们去到哪里，我们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带给别人，我们去到聚会，那我们出现是就把不洁净的东西带来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其实不是只有讲的那个人很重要，把属灵的气这个属灵的分量提起来，其实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因为弟兄姊妹对于神的渴慕，对于神的爱，你带到聚会中的那个属灵的分量，是能够让这个聚会里面让我们更多的亲近跟经历神。所以每一个肢体是很重要的，如果每一个人就坐在那边打瞌睡，是强迫的在这里，这个聚会不管讲的人讲的多么的用力，这个聚会就是好像一个死亡的聚会。不过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渴慕神的，仰望神的，把远离死亡的，那这个聚会就是一个活的聚会。哪些人跟祭司跟利未人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 official 的职位，他们没有任何的所以说名位名分。祭司他要做什么神已经说好了，你大家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祭司家族的，利未人说什么要做什么，他们神已经说好了。可是哪些人呢？哪些人是不能，他们不能够靠近圣殿的，不能就进去圣殿里面。他们可是神对他们有要求，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要求，舍去好的为了得到上好的要求，远离死亡的要求。所以哪些人，你去想一想，其实这个就是神所要的人。神所要的不，他不是要我们要去得到什么位置职分，神其实不看这些东西，神所看的是我们对他的心。哪些人他虽然没有祭司的名分，可是他神对他的要求是比祭司还要高啊，这些就是神所要的拿细尔人。好，那么如果拿细尔人他们奠了死亡之后会有什么 结果呢？啊，这圣经里他有说了有一段的经文，第九节一直说到十二节，就说如果他们碰了死尸呢，就会有一些的结果，他们要献祭。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死亡就是碰了死亡其实就是犯罪呢？因为圣经里直接就是他跟我们说，他说因为他需要十一节说祭司要献一次赎罪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啊，圣经里说碰这个电碰死尸呢是一种罪，啊，碰死亡的东西是一种罪，啊，确实是一种罪。我们碰任何的死亡的东西，啊，任何污秽肮脏的东西，刊物、书报、电影、杂志，甚至人群，啊，都是一种罪。所以第一，我们他说要献赎罪祭，这里有其实就有赎罪祭，还有赎欠祭，还有燔祭三个祭。赎罪祭是说明碰了死尸呢就是犯罪，所以我们如果是去犯了不小心犯了罪之后，我们就要献赎罪祭，向神认罪。赎罪祭的意思也就跟我们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因为赎的恩典是比罪还大的。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哪些人犯了罪之后，他们有一条出路，就是献赎罪祭，他们还要献燔祭。其实这个祭，如果你去看以前利未祭，其实是一个模式的，就是你要先献赎罪祭，因为你犯了罪，你就向神认罪。然后之后通常是要你要献燔祭，燔祭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神永远是恩典的神，他赐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去跟随他，分别为圣。第三，他说这里 还跟我们说还要献上赎欠祭。赎欠祭是什么呢？就是要赔偿的。赎欠祭通常是你得罪了人，亏欠了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偷了他一个人的牛，你要把那个牛还回给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这个是赎欠祭。所以他说我们不但只要向赎罪祭，要向神祷认罪悔改，我们如果是得罪了弟兄跟姊妹，我们还要献上赎欠祭，就是我们要向我们有亏欠的弟兄或者姊妹或者家人朋友，我们要向他认罪。向人认罪容不容易，弟兄姊妹？不容易，越骄傲的人就越不容易，真的，越觉得自己没罪的人就越难认罪了。如果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得罪了弟兄跟姊妹，除了我们要向圣神认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和好的，要跟我们的家人和好。在哥罗西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圣经里很多这种的教导，如果这个人和那个人有衔接，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么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别人。主在马太福音六章说，你要饶恕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主说，下面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其他的人有任何的苦毒或者是不满一个结，就是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向神求，神说他不饶恕我们，不是说你会下地狱，而是说神要管教我们。神说你 不饶恕你的弟兄，不饶恕你的妈妈，不饶恕你的儿子，不饶恕你的老公，你现在跟我求。主说你要先去献赎罪祭，赎愆祭，还要赔偿给别人。所以为什么老约翰说，你如果说你爱神，你却恨你的弟兄，你就是说谎话了。如果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如果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为什么这些碰了死亡的拿细尔人，他们要献赎愆祭？不算是要对神，还有没有对人？然后，如果比如说他在拿细尔人其实是有一个日期的，他们有完全有自由。他说：“我要一个月，我要一年，我要两年。”有一些说：“我要一生做拿细尔人。”如果说他是要一个月，他做了20天，啊，有一天他不小心，啊，他走在路上，他碰到一个死狗。他不洁净了怎么办呢？他除了献祭之外，他就说你之前的20天不算了，从头开始啊，要30天又从头开始。所以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就是去碰一些死亡的东西，去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服事是受亏损的，而我们在神面前的赏赐是会逝去的。神说不算，他说你现前做的20天不算。不过弟兄姊妹，神没有说你 disqualify， 你不能再做拿细尔人了。神说你再来嘛，我再给你机会，你再来重新开始，有赎罪祭，有赎愆祭，你再献燔祭再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他愿意等待我们。我们犯了罪了，谁没犯过罪？可是神说好，你受了亏损，可是我给你机会，你可以再次来，爸爸在这里等你。当拿细尔人他比如说他三十天他要做哪些人，三十天之后呢，他就可以就不做了，就做一个洁净的礼，然后他就可以去理发店剪头发了。新约圣经有记载一个人去剪头发的，我给你们就回去做功课。好，那么他不做哪些人的时候呢，他就要先祭先让五祭剪了一个祭，就是赎愆祭，因为现在他是他没有去犯罪，他去献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跟素祭。那么呢，他就把头发剪了，就把那个头发丢在那个火上。那个火呢是来烧平安祭的。平安祭是什么祭呢？你记得吗，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人要献平安祭？就是因为他感谢神啊。所以他一个拿细尔人，他心里充满着感恩，我能够分别为圣给神，也是一个恩典。他感谢神，他把他的头发也奉献给神啊，献上感谢。然后他说呢，圣经还说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去再次喝葡萄酒了啊，再次去享受。我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月可能没什么，如果那个人做了哪些人十年之后，他剪了头发，然后他去品尝那个葡萄酒的时候，他那个享受是何等的享受。其实我更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主要摆设筵席。弟兄姊妹，在主摆设筵席上，有我们所享受的丰富是不一样的。那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这一生做一个拿细尔人。我们享受的这个满足，就好像拿细尔人做了10年拿细尔人，然后他再一次享受那葡萄汁、葡萄酒那个享受。 主曾经说过，在白饼的聚会设立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今天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和你喝新的日子。”主盼望许多的儿女跟他一起享受一个大的宴席，这个是一个神对追求他的人的一个赏赐。弟兄姊妹，你觉得哪些人这种要求有没有人要去做？在旧约有没有这个？你想想，应该是有吧。啊，因为只有几个祭司，就只有这么多利未人，其他的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分别为圣，就做哪些人？可是圣经里我们竟然很少找到哪些人，甚至有记载。在阿摩有先知，有一个先知叫阿摩斯，他记载当那个时候有人要做哪些人。你知道其他的那些人怎么对他吗？哪些人是不可喝酒的吗？阿摩斯书第二章里记载，他说他能以色列人就去拿那些酒给阿摩，给那些想做哪些人，你喝吧喝吧，嘲笑他们。在阿摩斯书二章十一节，我从你们弟兄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十二节，你们却拿那给拿西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愿意有一个心愿要分别为圣追求主，你要多一点的聚会，多一点的读经，多一点的祷告，你在公司或者是在学校，在哪里也好，你要见证神，就有人说这些话，做这些动作嘲笑你，啊，那个基督徒又来了，就说一些风凉的话来攻击我们。甚至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的表现，这个是一个很伤神心的事情。在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跟随主，要分别为圣，要做哪些人的时候，当我们要立志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必定会面对这种的逼迫。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虔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回到去开始分享这个信息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做哪些人？
愿意。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父的心他就会得到满足。所以下面这六章里面，下面还有几节，结束的时候它还有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的经文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这一段的经文，犹太人很看重这一段的经文，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是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跟亚伦，就是那些祭司说，你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就说这些话，有三句话，每一句话都有耶和华的名字，然后有两个祝福，所以总共有六个祝福，有三个耶和华的名字。这个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祭司才能做的祝福，祭司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以前有还有祭司还有圣殿会幕的时候，他们早上要献燔祭，晚上要献燔祭，早上献了燔祭以后呢，祭司就会念这三个祝福的话，祝福 借着这些话叫耶和华神祝福以色列人。之后我们知道圣殿毁了，毁灭了，最后就有会堂出来，是不是？会堂每十个以色列的家庭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会堂里面呢就有拉比，他就会在聚会完了之后，他就会读祝福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他们读什么话呢？他们就读这里的这一句话。所以这一些话呢，他们当拉比或者以色列人以前的祭司，他们做这个祝福的时候呢，他们通常是举着手祝福，他们的手是举着手祝福。很可能是诗篇里诗篇有说134篇说你要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所以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举手。这个祝福很可能不一是一定，我们不知道，不过有可能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着门徒们的祝福我们去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这个是主耶稣，他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去被带到天上去圣经里没记载是什么祝福，不过有可能是这一句话不过是不是也好，这里是说祭司祝福以色列人是说耶和华怎么保护他们，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他们平安，你们要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话，为以色列奉我的名。所以这里的祝福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祝福，也是很美丽的一幅画来结束我们这个信息。这里是说神赐福给我们，神，所以我也用同样的话来祝福弟兄跟姊妹其实可能是主耶稣当年升天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祝福我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耶和华向我们仰脸就是说他不向我们转脸，我们不要耶和华神向我们转脸，当我们犯罪亵渎神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转脸，可是每一次我们只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赎罪祭，神就向我们仰脸，愿意神向我们仰脸，让他的光照在我们生命之中，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新约里面做一个合神心意分别为圣的纳西尔人。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意你的话激励你的儿女们，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做一个纳西尔人，愿意我们都愿意舍去好的为了要得到那上好的。主啊，我们有这个心愿，如果你看得上我们，我们愿意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家受辱，是为了能见证主你自己。主，我们愿意远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死亡。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出路，我们只能依靠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